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妙法莲华经》这部经，我们总归起来，透过这一个内心的清净没有障碍，我们跟这个法界那么相契相应，我们跟极乐世界也相契相应，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契相应，我们当然也跟释迦牟尼佛也相契相应，因为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给我们的。那么你知道《妙法莲华经》这样子的修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的则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现在生活这个如所从来，我用我现在有的这些资粮，我现在有的这些，我好好的生活，我好好的去活出慈悲喜舍出来，我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活出智慧出来，这是如来。你的工作跟他的工作不同，你在你的工作里头活出菩萨道，他在他的工作里头活出菩萨道，他在他的家庭里头活出菩萨道，那么你在你的家庭里头活出菩萨道，因为家庭都不一样，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工作，各自都在那样成就菩萨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在这部经会谈到就是这个云雨呢，那么一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那么通通都得到了滋润，通通都形成了，得成了圆满的正果。所以叫一雨普之啊，千山秀色。一阵雨下来的时候，普降甘霖，滋润了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而千山秀色，所有的有情众生通通都活得峥嵘，都活得喜乐。这是佛法，这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精神。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彼此不相同，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我们也不是跟着别人走。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菩萨道，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里头去展现这个生命，展现这个地方的这个圆满跟法喜，这个是活出自己的如来。所以洞山禅师才会这样子讲啊，切记从他逆，条条与我殊，是不是？你千万不要往外头到处去跟人家比较，然后你自己好好的去成长才对。条条与我殊，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今天得知一个人到处去寻脚，去以前的禅僧就是边寻脚边弘法啊，是不是？也就是如同你做你自己的工作，做你自己的，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到哪个地方都看到如所从来的我，也同时看到无所从来本来如如的我。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如如的我，好像他就是你真正的自己，然后呢他拿了一支画笔正在画你的人生，在画你的人生，可是画完了你知道这是画，毕竟不是你，是你构想出来的，真正的你是谁？是画的那个。这样你听有没有？你听得懂那个无所从来，可是画完了这幅人生的画，却在展现这幅画，却也是如所从来。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都活出自己的如来来。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生命世界里头那么每一个人不尽相同，但是其实我们都是佛的本怀。所以你放心，佛菩萨永远不会放弃你，也不会不眷顾你，永远都会。我们有时候会脱离 那个佛怀很远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调皮，就好像离开妈妈的视野太远，所以充满了很多危险一样的。你还是要入到这个佛的怀里头来才可以。那么这个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呀，就在他自己的当中去生活啊，这个我讲的很多的啦。第二个，这一个法师功德品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心灵世界里头都要展现，要点亮我们自己的心灯，因为一灯能除万年暗。我也只有读了这部经，接触了这部经，然后我才敢，好像灯点亮了一样，我才看得清楚，看得清楚这个视野，看得这个本末究竟。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品里头，当佛那么开始要去谈到这个宇宙的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那么他提到的说，哇，真是奇妙啊，这个智慧，美好的这个智慧啊。然后谈到的是什么？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个如是是什么意思？就是安尼尔，就是安尼尔。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看人家很富有，看人家很怎么样，你好像觉得要跟他追的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他很贫穷，你很可，他很可怜，你心里面觉得很怜悯。可是，如是。如是，你要把它看清楚。你可以起怜悯心，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看起来很穷的那个人，那他人穷，他智不穷。但是当然也有人穷智很穷的，可能很多。可是有少数有这样子的人，他人穷，他智不穷，他富有得很。但是这一类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必须要点燃这个心灯，点燃这个光明的心灯，因为一灯能除万年暗，让我们生活得更正向，看出这个视野。你看到这件事情，日本有一位禅师，他写了短短的一段话，写得多好。他说：“打起水花水溅夜，今夜夜夜都有月。”他说啊，打起水花，水呢就溅到很多桌旁边的，这个打起水花，水溅在这个花圃上的叶子上。这打起水花，水溅夜，树叶的叶。今夜今天晚上，因为晚上黑呀，天黑呀，是不是？今夜夜夜都有月，每一个叶子上面都有，因为水电单上每一个水珠上面都会印到那个水月，月都印到那个里面都有一个月，就好像心灯一样。我觉得我看到他写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好感动。你要记得，你的生活周遭里头的事情，你打起水花水溅夜，你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今夜夜夜都有月，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月亮，都有月光，都能够普照。但是我们也可以打起水花水溅夜，今日夜夜都有日，是不是？但是它特别是讲的是日，是因为是白天是亮的，但是我们会碰到烦恼，碰到黑夜的时候，要记得打起水花水溅夜，到了晚上的时候，夜夜都有月。 在每一件事情上觉醒，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意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正向的态度。我最近到好多地方，请人家请我演讲，讲心理健康的，我都跟他们谈，其实你的健康就来自于你的正向，你的思考是正向的，你就觉得比较乐观，比较有活力，你的人生感觉到充满着喜乐。你如果是这个负向的，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悲观，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是不是这样？可是这部经却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怎么样，要产生这个光明性，就好像一语普之千山秀色一样的啊。那么因为第三个呢，就是要随缘欢喜，你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要有欢喜，要欢喜心，到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这个智慧可以去开展啊。那么每一个地方你都觉得啊，这个感受到这一份随缘欢喜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太太，她碰到了一些人生的一些困难，已经70岁的人了，她碰到了这些困顿，她本来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实在是碰到的困顿实在是对她压力实在是很大。她跟我谈，我跟她讲，你又放下不了她，这个事情你又推不出去，那么别的事情，他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可以告诉我，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上。我跟他说，老太太，像你碰到这样困难的事情，确实你的压力，你的人生的一些困难确实是大的，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就生命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你要知道一句话，我送你这一句话，他听了，他想一想，他停在那里。这是一位眼睛看起来就是很深邃有智慧的一位老人，他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他讲，就生命而言，没有比此刻更好的。他听了，停了停，然后他的脸突然间好像松开来一样，然后他给我点头，老师，我懂了，就生命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即使我现在要去面对这么多困难，但是也只有这个时候是最，目前这个情形是最好的。跟他解释，可以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包容他，甚至于你真的处理不了，那这些事情你自然有可以适合处理的，你给你的子女吧，你要把它放下来。对，一个人能够随缘欢喜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讲说，每一个人如果你去挑三拣四，你永远是穷困，但是你一定要真正的张开你的智慧，在你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周边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发现。所以佛弟子应该是每天所行走的路，在路上看到的都是七宝，请不要误会了，你都可以看到很多钻石在路上，而是比钻石更好的，你看到在你的人生路上其实好多。我们不只要随缘欢喜，我们还要这个读了这部经，他还告诉我们，你必须有一套生活的戒律才可以。如果你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学了佛，你没有好好养成一点好的情绪习惯、好的思考习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啊，好的致持的习惯，那么你的人生怎么可能开这朵花结这个果呢？讲话的习惯， 思考的习惯、情绪的习惯、待人接物互动的习惯，都是用六根来做的。这六根能够前进，是保持这个纪律是非常重要的。这叫戒律。过去七佛的通戒，我们讲习惯、讲戒律、讲纪律，七佛的通戒其实很简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但是七佛的通戒啊，你这几点能够做得好的话，这个习惯能养成的话，这个人生就过得很好了，内心里头的开启，这一个圆满的果就在前面呢。那么这个第五点就是你要保持单纯，不要让自己的心变复杂了。其实法师功德品里头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学会素朴单纯，是不是？因为禅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学着素朴，学着简单一点。因为现代人生活得很复杂，你必须是心比较这个简单一点、素朴一点的时候，才能以简易繁。我不是告诉你脑子变成简单，不是，你只有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生活哲学来看你的人生，你才能以简易繁。如果你心变得很复杂，复杂里头再去碰到这个复杂的社会，每天都愁眉苦脸，没有一天是好日子过的，打刚嘛第一个乱七八糟，内心里头。所以要学会用一个比较素朴、比较简单、比较简朴的态度来生活。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啊，孔雀明王经里头怎么说，孔雀明王经这部经就在讲这件事情了。这个孔雀王带着孔雀到处飞翔，来到一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国王跟这个地方的国子民都很喜欢吃孔雀肉，所以布下天罗地网。这一群孔雀王带着孔雀一到落下来要觅食的时候，四面包窗的天罗地网都把他们抓走了。然后国王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这样子的孔雀肉不好吃，你要把它养在笼子里头，等到它把它养得肥肥的以后再来宰烹，这样子呢才好吃啊。所以所有的孔雀都关到笼子里头去了。可是关到笼子去以后，这些孔雀呢却也很高兴，为什么？吃得这么好，温度又这么好，水喝的水也这么好，吃得饱，然后又不需要到外头去顶着烈日去觅食，也不要冒着风寒去猎食，所以大家都拼命吃，好高兴呢、啊！我们终于找到天堂了，都拼命吃。可是孔雀王却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吃这么多，不要这么贪心，吃刚饱就好。每天也要一样开开心心的，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要在笼子里头走来走去飞翔，吃少一点，简朴一点才对。可是有一天，到了有一天，这个孔雀王时机成熟了，他说那个笼子的那个栅栏的缝里头，他一挤，不就出来了？为什么？他减肥成功。他是照那些有训练、有受训练的、有修行的这些孔雀们，说你们都出来，他们一挤就出来了。等到都出来了，这孔雀王带着孔雀要自由飞翔了，而且要回家，可以自由飞翔又可以回家了。在笼子里头看着的孔雀呢，看着他们，可是孔雀王还是非常这个惦念他们，慈悲地告诉他们：你要听我说，人这部经里头这一段才是精彩的。我们的心 不要被一个笼子也关着。这个笼子其实就是你很复杂，你欲望多，贪嗔痴慢疑很多。贪嗔痴慢疑很多的时候，贪啊就贪很多东西，嗔是愤怒啊记恨，嗔痴是愚痴，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人越复杂，你不觉得吗？慢傲慢的人是不是很复杂？吼，叫红杂呗啊！你低没刷，是不是？他缠不完的。疑，内心里头焦灼不安的人，复杂不复杂？很复杂。所以，他告诉你，他你的心不要变复杂，要在这个地方修炼。希望你们早日从笼子里头走出来。我有时候我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一直想着一件事情。我们现代人住的那个公寓和大楼是不是也很像那个笼子？但是我们必须是自由才好，大家记得这个事。我们要比较简朴一点，素朴一点才对的。最后是在这法师功德品里头，我们提醒大家，人来人间走这一趟只是因缘所生法一段时间，要好好的活，活出菩萨来。可是活完了还记得有一天拍拍手可以放下他，然后回家。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所以过去有一个禅师叫鸟科禅师，他就住在树上。唐朝的时候，这个韩愈呢，白居易呢，这位大文豪呢，他就去请教这个鸟科禅师，说这生命的道理是什么。他写了一首诗给他，就特入空门问苦空，我特地来到了你学到空性学得这么好的这个空门来问苦，跟人生最后是没有什么可以直取的苦与空。敢将禅事问禅翁，我提出了这个禅的究竟义，也就是这个三昧的究竟义，也就是这部经里谈的法华三昧的究竟义来问你这位禅翁，因为他修行很好啊，禅翁啊，老翁的那个翁，敢将禅事问禅翁，未若梦是浮生事。我们都说梦是浮生平常的事情，人生如梦。你说梦是浮生事，未若梦是浮生事，为何啊？浮生在梦中，你们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在梦中呢？因为梦是浮生平常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们禅家禅翁们会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景深就在梦里头，是不是？我们都讲说我们的人生里头好多梦，梦是浮生事，为浮生在梦中，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会说浮生是一场梦。鸟科禅师也很了不起，也用了诗来回答他。他的回答是：来时无迹，去无踪。我来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踪迹，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啊，没有留下什么踪迹。来去其实是一如也。为什么来时无迹，去无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讲的是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的。这个人生只是来这里展现一下，就这样而已，就在这个地方旅行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像演一出戏一样，画一幅画一样。所以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去跟来的时候本来就同属于那个法界，都在那个如如法界里头。这些东西只是不断重组的幻影而已，你不要抓幻影当本体。去与来时是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你何须啊更去问啊浮生的事情呢？浮生是什么？ 咫尺浮生，在梦中，就是这个浮生，就是在做一场梦。但是你要记得，浮生如梦，浮生若梦，但要做一个好梦，要做一个菩萨的梦，是不是？要做一个觉悟的梦，而不是我明明知道人生如梦，我现在可以不必去理会它了，不是这个意思。要去行菩萨道，但是我因为知道它如梦，所以我在成败之间不会被这个东西把我困扰得太厉害。就好像画了画，我就是在画这幅画，如果稍微怎么样，画的人毕竟是我，但是这个画我可以修改它一下，不要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得失，有一点点起落，然后就拍着桌子最后把画笔也丢掉了。有没有这样生气的人呢？很容易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咫尺浮生在梦中，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梦，但是这场梦我们要好好做这场梦，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身体，在你的平常的修行上，要好好要把它做得法喜充满，最后有一天拍拍手回家。你回家的时候，如果说人生像旅行，你旅行回到家，阿弥陀佛是或者是释迦牟尼佛问你，你到人你去这趟旅行，那个旅行手册有没有好好照旅行手册去旅行呢？你说有，我每天都有放妙法莲华经，那是旅行手册。我活得，那你活得好不好？你跟他说活得很好，难怪你会回到家，真好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这个拿着这趟旅行手册，就是妙法莲华经的话，搞不好找不到路回家也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一出去以后玩个不停，这里玩玩了到玩到那边去，一直就在那个地方流连忘返，就忘掉回家了，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同时是属于那个法界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他的一个理论里头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时间以及空间色相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相对位置所产生的。那么这个的背后，现在我们看它，就它背后就是这个纯净的那个美好的智慧。佛告诉我们，它才是我们真正的依归，才是我们的家。你看到它了以后也没有离开它，那么其实在你的生活里头也活得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跟它完全的相应，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每一个经脉、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包括你的法夫，通通都跟它相应，而变得祥和的清净。